刚才我们读的在公文里面也是说，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宣讲天国的福音，以此各样的病症。所以说，你看在这个复活我们比如约会唱的诗歌里面，还是我们读的经文里面，都有一个很中心的概念，就是天国的福音。这段经文我们刚才读的是马太福音，我们知道新约里面有四部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路加和约翰。圣灵感动这个编排圣经的这个作者呢，就是把马太放在新约的第一本、第一部福音里面，摆在最前面。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把马太福音放在第一部，或者第一部福音？反过来，难道现在的试验看的马可福音是第一部，成熟试验最早的？那么说，神既然把马太福音放在前面，神有神的心意。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主题就是刚才主耶稣传的天国的福音，把它传走遍各城各乡，传扬天国的福音。当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开路先锋使徒约翰来的时候，他就传了一个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以后，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开始传福音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而且一字不差。而且我们刚才读的四章里面的，也告诉天下他十二个门徒出去传的信息，很重要的信息是天国近了。所以说天国的概念的话，天国的福音的话，在神心中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或者说它的旨意。我们学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二十五章里面，我们也看到说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万民的见证，甚至末期才会来到。而且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里面，包括大使命里面，你们去，把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明白天国的福音，神的福音。我们基督徒的话，往往有一个概念，说主要是来我们来到这里来救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来看我们，像我们今天跟你们聚会一样。我们今天主的身体，他裂开的身体，他流出的宝血是我们洁净。是，这是好。主要说来到地上的一个神的儿子，地上来的一个，就是说有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也好，或者说，但实际更重要的，他这是一个方法，这是一个手段。他真正的心意旨意，就是说，他要把神的国度带到地上来。这就是说，为什么主要都教导门徒祷告里边说，愿人人都在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最后说，愿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我们看到神心目中真正的心意是国度、权柄、荣耀。国度和权柄是连在一起的。什么叫国度？当神在我们身上掌权的时候，那他的国度就在我们。所以说，权柄最后是带我们一起到荣耀里面去。因为神本身就是荣耀的本身，我们记得就是说，在希伯来书时记得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本体的真相。神不但具有荣耀，我们知道神创造人原初的旨意里面，就把荣耀给了人。但是我们知道人犯罪以后呢，神就进入了罪恶的权势里面。神的目的要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牵到爱的国度，要一起带到荣耀里去。所以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天国的话。就用马太福音讲到天国，讲到三十二次之多，其他福音书里基本上可以提到神的国。那么天国和神国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可以说在解经书里面，他讲到说天国都是神的国，你可以查。但是也有这个观点对也不对。我们知道对的地方就是说都是神在掌权的地方，神国神的掌权。为什么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呢？这个天国近了，什么天国还没有降临？当主耶稣十字架约翰传这个福音的时候，当主耶稣传这个福音的时候，也是天国近了。那么这个天国到底是怎么事呢？天国实际我们能从时间上分的话，就是从主耶稣开始第一次来的时候，到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这个天国进了我们当中。但这个国度呢，是个隐藏的国度。当我们学到今天八九十三章或者七一十二十三章，特别讲到十三章的时候， 找到天国的隐藏。主耶稣用了八个比喻找到天国的隐藏，隐藏了天国。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就说当主耶稣在告诉我们天国近的时候，我们一个概念，我们这个天国已经在实际当中了。那么说这个单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好像天国不像我们就现在的国家，比如美国、中国、世上所有这些国家的非常显，但实际天国就在我们当中。这个当中呢，就是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时候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地上的国成为主和主基督的国。什么意思呢？当这段时间的时候是隐藏的，当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前段时间我们学主日学的时候学了启示录，大量的时间查启示录，知道我们的当时的国已经显明了，主和主基督国是一个完全显明的国。主耶稣从天上降临，不要在地上做王，而是要做王一千年，这就叫千年国度。当千年国度以后，地上所有的都要震动的话，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个圣城要降临，再带到我们屋里面去。所以说，我们这国度的概念必须在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个概念。我们处在什么时代？我们说我们处在一个恩典的时代。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时代？我们处在一个末世的时代。从国度的角度，我们处在天国的时代。所以说，从这个神心目中，今天神儿子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传的第一个福音就是天国近了。那么说，我们应该了解到我们所处的位置，这样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行，如何做。我这国度的概念必须有，这是说在神心目中。我们经常讲历史的话，历史中文翻译历史，英文翻译的黑史。我们仔细研究经文的话，我们常常研究说黑史，这些黑的 story 不是你的故事，不是别人的故事，他的故事。谁的故事？神的故事。那么这个神的故事在神的心目中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从旧约启示录、旧约的那个但以理时看到，当但以理年少的时候对鲁德巴比伦的时候，当时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王，他就蒙眼一个在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就叫蒙眼一个大象，那大象是金头银星红斧铁腿半铁半泥。然后你仔细看这段经文介绍的时候，实际就讲到了四个国，而且最后一个国呢，就讲到一个说是非人手所做的石头打在石头上，像空气一样飞去。他讲到什么说？那是讲到金代表巴比伦，银代表马代波斯，铜代表希腊，铁代表罗马。那么半铁半泥的，它的脚趾呢，代表了后罗马时代。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看见一个被人手做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脚上，把脚打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打得粉碎，从就与夏天河上的汤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而且后面继续解蒙的时候，在单人解蒙说当拿利亚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以命为帝国。也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我们必须用个照历史的观点来看啊，所以说历史不是漫无边际的，国难犯难，神与神的旨意。我们只有因为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历史在向哪个方向来。不管世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神的国、天国已经定了，天国就在我们当中，天国人是隐藏的。而且马太福音告诉凡无欲寻求的人、无欲追求的人，就进天国。这里讲到天国，那么神的国呢？神的国是永远的，它从永远到永远。而诗篇也告诉我们说，神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但以理书四章里面说，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才到永远。那么神的国是在天上的国是永远的。那么说，当主要是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什么意思呢？他愿意在地上有一群人蒙他的召来跟随他，愿神的权柄在我们在蒙召的圣徒身上有用，愿他的旨意在我们圣徒身上用长虹之土，那么他的实力，这个国度的实力应用在我们当中。这是讲到这一点。要不我们马太福音实际总本马太福音的话，你仔细看的话，我们看马太福音实际就是讲到天国的福音，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这个分世界就分成了几大段了。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总共1066句话，你数一下，1060句话，其中大约五分之三的篇幅 都讲到这个天国君王的教育，这是要分段的话。那么实际我们从第一章到第四章里面都讲到那个王的起源与见证，这个信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第一场信息就还在分享过，就是说天国君王的降临，分享了大概第一章的第四章。我们看的时候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基督的家族亚伯拉罕的子孙儿子，说是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族。我才会讲到那个亚伯拉罕的儿子其实是以撒，大卫的儿子就是所罗门，怎么称为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称为他们的。我们不能看字面上，这个字面与他属灵的意义。我们知道以撒是应许的，所罗门是做王的。我们知道哦，耶稣基督是那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那么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个字眼，我和大家讲过、分享过，家谱的意思 genealogy， 这个 genealogy 是在新约里面第一个福音里体现出来。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新的创造。Genesis 词根是一样的，就我们新约里旧约里面就起初神创造天地。哦，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一个新的创造里面，就是说亚当创造，神创造亚当时是用泥土造人，用圣灵用的神吹了一口气，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但是亚当犯罪了。哦，神在新约里面，神的儿子亲自到地上来的话，他一个新的创造，他是用一个新造的人，完全的，而且这样的话，他是第一个人，末后的亚当和起初的亚当也相对应。他不但他自己要得荣耀，他把国度带进来，神的国度带进来，而且要带一帮他跟他盟中的弟兄姐妹，他的圣徒一起进入他的国度。所以马太福音里面这样就分，然后五六七三章的话，就是讲到天国的本质。当时讲天国的话，按照我们的概念，我们往往以谁的观点理解，这是我们必须跳出的观点，必须我看那个天国的君王告诉我们天国的本质是什么。五六七三章就是中间的中山宝训。我和大家分享过天国数字特征，后来还讲到和大家分享过天国的智慧之子，里面还有天国的伦理、天国的异性，说你们要祷告，你们要进食，你们要施舍，这是讲和大家分享。而且为了结合上次启示录的时候，我和大家分享了天国的将来，讲到了四大征兆，二十四章、二十五章。今天我和大家分享这一段的话，就是八九十三天国的过程。在这个天国的过程里面的话，其重点的话在第十章，说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去，给他们权柄医治各样的污鬼，然后叫他们传天国的福音。在这个差遣门徒之前的话，我们看到从五六七下来以后呢，开始的那个天国说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我们知道耶稣将来的这个天国到底天国是什么样的？所以天国的样子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建的。真正天国是按照那个天国君王那个天国的本身的这个特征来开始一个样子，它的描述。我们看到这个有福的圣女，那么我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你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你们必管不去，饥渴慕义的人你们必得生意，允许人的有福了，而且我们讲到他的清心的人有福，你们必得见识。我们看到这一切的话，就能必须明白这里面，而且要有天国的智慧。当这个天国的君王下到地上以后，我们就看到有许多人跟随他，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必能将我洁净，这是非常一个稀奇的事情。为什么讲呢？我们看圣经的话，主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当行这些神迹奇事的，我们不但看这个事实，这个两千年来主耶稣走遍加利利各城各乡，这确确实实主耶稣就是医治了大麻风，确实是瞎子看眼，聋子听见。但是我们不但看他这个事实的这个表面的意思，还要看他里面属灵的意思。我们知道约翰福音里面最后一段话，老约翰说了一句话，说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若要写成书的话，连世界都能纳入。什么意思？耶稣行了许许多多神迹奇事，但是圣灵感动这些作者写这些神迹和这些标识图，不是随随便便写的，肯定有一个信息在告诉我。这个信息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说神迹叫 miracle， 刚才是因为看许多翻译就是 sign， 是个标识，是个标记。这个标记里面神在告诉我们什么？你要说这个耶稣说来拜他，主要肯定叫我洁净。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定洁净了。”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竟切不可告诉人，只需把身体给祭司查看，显上过去所吩咐的礼物，与众人作证。”大麻风，我们做在这里做学医的，我们都知道做研究的，大麻风是什么？我是外行。 们知道大麻风这种病的话，在旧约里面许多的记载，大麻风这种叫把头、脚、五官基本就烂掉了，而且非常可怕的，而且这点还没有治愈。当你鼻子掉的时候，才知道得了大麻风；当那个肉、那个身体翻出来以后，哦，这不一样的话，才知道得了大麻风。就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看到就是说，这个大麻风里面是有非常的误会。我们非常传言，大麻风是传言的。当得大麻风以后，都要赶到野外去，而且自己说我不洁净，我不洁净。神为什么就是说马太为什么把这个标号放在这里面呢？一方面主要是我们看主要是在灵敏和爱在里面。至于这一段，你刚才都在我们这个在经文里面第八章里面知道的，这个天国君王下山以后工作的对象。天国扩展的地下，就讲了第一个标号是大麻风。我们知道旧约里面第一个大麻风的大麻风的人是旧约里面大麻风的，就是那个摩西的姐姐，摩西姐姐叫什么名字？李明安。你看那个民书记里面十二章第一节到哪一节？到十五节。这十五段经文里面就讲了米利安，当时摩西说娶了个妻子，这个妻子是不是以色列人的女的，是姑，是姑斯的女的为妻。然后米利安的亚兰哥哥，就是摩西哥哥，就因他说娶了姑斯的女的就会骂，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然后这有非常一个奇妙的话，说耶和华。摩西自己说：“为人祭献的胜过世人。”后面继续看到说：“耶和华同样给摩西、亚伦、米利安说：‘你们三个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你们三个人就出来了，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民众中降临，站在会幕口，召亚伦和米利安，亚伦就出来了。耶和华就说了一段话，说：‘对你们说话，我是异有异梦；但给摩西说话，是面对面，不再有异梦。’”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不能以后简直出现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把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安长得大麻风，有血那样的。亚雷一看米利安长得麻风，就哀求，就米利安得大麻风，米利安就被赶到营外去。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动，只等到把米利安。米利安得麻风，为什么得麻风？我们看到他毁谤摩西，他背逆神的权柄。我们知道摩西是神的仆人，神家里忠心的仆人，带领以色列出来，他背逆。另一个就是说，一个王得大麻风，这个大麻风就是乌西亚。乌西亚，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分成南国北国以后，就是说，有许多好王坏王。乌西亚呢，实际是个好王。乌西亚说是。在历代志二十六章就提到说，乌西亚是因为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的父马谢一切所行的，而且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神就是他的父。当司马孙中他说过一切事都顺利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心高气傲。他心高气傲到什么时候呢？他说他二十六章四节说。他既强盛，就是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的旨，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烟和烧香。我们的香坛烧香是谁的职分？祭司的职分。他虽然是王，是耶和华是大公，虽然是他听耶和华言语中的是神，耶和华是大公，所以说一切的事都得到满足。但是他心高气傲、过分的时候，就出现一个什么事？然后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应该的祭司，应该是八十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王，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兰的子孙圣洁圣子祭司的事。你属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信这是耶和华神，必不是你的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拿着香就放，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呢，在耶和华殿中祭司。祭司放在众祭司面前，我上就不愿发出大麻风。这是非常两个例子，一个米利安，一个乌西亚，背逆，不听神的命令。至于我们每个人都得了大麻风，我们意识不意识到，这是在属灵的意义上，身体上不得大麻风，属灵的意义，我们每一个在亚当的 在亚当的后裔里面，因为都得了嘛，因为一人犯了罪，众人都犯了罪。当众人犯了罪的时候，我们知道亚当的罪孽，当神在伊甸园的时候分了放两棵树的时候，就说那个树的果子你不可吃的时候，他亚当就吃了，吃了就是犯罪。犯罪就从属灵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得了大脑，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小活在罪中，我们生在罪中。以后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我们就在罪中灭亡。这是，我们得看看，我们在一直上死亡的看，很好读。但是感谢神，神的怜悯和恩典，让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脱离那个罪恶的权势，进入他爱子的国度。我们蒙神的怜悯，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何等的蒙福啊！这就是大马蜂的一个属灵的例子。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加米罗，这个耶稣进了加米罗，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对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很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瘫痪病。”第二个标号是瘫痪病。我们知道瘫痪病是不能成功。神非常感谢百夫长的信心，我们后面再讲百夫长的信心。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一句话说：“好了，就好了。”我们看这个瘫痪病的时候，这个瘫痪就起来行动了。所以的瘫痪在一个属灵的意义上，就是说你想走也走不了。我们每个人是不是这样？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光景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保罗所说的这个使徒保罗，大使徒保罗所说的非常内心的挣扎，说神啊，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就由得我。常常里面有个律在我们里面，罪和死的捆绑我，一个行善的圣善的人在这个律在里面。但是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我得胜。你想看着你慢慢学罗马书，你就看到说不但得胜了，而且得胜于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能力。当我们神给我们能力叫我们大麻风治愈的时候，神给我们能力叫我们起来行走的时候，我们病就好了，我们就能看见了，我们就能起来行走了。然后在下面一个标号就是原本的那个今天的原本还热病，说耶稣到彼得家里，见原本见彼得的原本还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我们注意这个字，彼得的原本还热病躺着，刚才瘫痪病躺着，而且主耶稣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起来。我们看后面这句话，就是非常美好的景象，起来非常的，有的也非常的，也并本来大病初愈，应该写一写，没有，立刻就复习耶稣，蛮有能力，蛮有恩典。那么热病代表了什么呢？热病是代表了什么呢？我们知道热病的话，保罗有句话说，他当时没认识神的时候，他为祖宗的遗传。为律法热心，他自己在这个福音的在提摩太书的，当时他是不认识神，他这样热心的时候，他是在神看的是旁，没有神就神的利益。当保罗在罗马书十章二十节里面说为他的这个以色列弟兄来祷告，愿他们真正的认识耶稣的时候，说以色列人说他们的热，他们真是为主的热心，但不是爱的真知识。什么是真知识？真知识就是主耶稣，就是和他联合，按照主耶稣的灵，按照主耶稣的心意来行事。当我们按照自己的旨意来服侍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喝热饼。必须看到的是一些父子神，如果是按照顺着自己的心意，不在祷告中，不在圣灵的启示下，在光照下来服侍的话，就是很热饼。表面上服侍神，神不认可。我们觉得上了两个礼拜的经历，在约伯身上分享，就说他有很自己的一个见证分享。他说他是热心的服侍，有点害怕，说什么害怕是不是不是来了神的心意？但是我们知道，当和主联合，因为主的手一摸和主联合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的弱民起来就行，起来就服侍。当我们与主联合，我们一起来在祷告中寻求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的话，那我们心里才是神他们喜悦的事。我们千分钟气到主耶稣到来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说：“主啊，我也医病干女，我也传道，我也教训，我 我行个人的义务就是说我们认识你们，你们是在作恶的。这三个标号里面都告诉我们里面什么，第一个是拿方面我们的罪，罪是我们不得看见，当我们知道罪不得，罪是我们不得行走，还看完病，当不感到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实际的真正的是服侍你自己，服侍自己的功夫，服侍自己的罪人，不是服侍自己的神的荣耀。这是都给我们一个教训在里面，就是说必须强国扩展，神强国的君王来到地上的工作对象就是说他来和健康的人不需要找医生，就是第十章里面是这有病的人，我来本不是找医人，来找罪人。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自己罪恶的本性，那种罪恶的本性求神的怜悯来医治，而且的话神给我们能力能起来行走，而且我们一切的服侍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这也是耶和华在山上启示摩西，四次告诉摩西要按照山上指示的样式来做会幕。我们知道摩西非常有能力，他学了埃及的一切教，他做的会幕不是小儿科的事吗？但是不是，他说你要按照山上指示的样式来服侍。当我们分享了这样一个经文的时候，所以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第八章、第九章这两章，其实你仔细看的话，有四个征兆，四个征兆，但是三部分来这个天国的君王来启示，他来干什么？他来寻找工作的对象是什么？就是那些有罪的人，有罪人。他要不我们在后面再继续看的话，我们看到主耶稣听从风浪，我们看到主耶稣感受无比，我们看到主耶稣是那个太贪的来到他面前，看见他们进行治愈，说他们说你怎么说电话的话呢？主耶稣他在地上有设立的权利，都告诉我们这个天国的君王的权利。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的话，第九章里面的话，看到当一管非常的人来找到耶稣面前，他女儿死了，耶稣往前走要去到他家里，我们看到这个接受病的女人，他说我摸你的衣裳，病的就好了。当耶稣的家里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我们看到他是管不住的女儿死里复活，我们看到接受病的女人立刻好了，我们也看到他伺候两个瞎子，我们也看到伺候赶出去哑巴讲话。都讲到主耶稣天国君王的这能力，所以说就是天国的君王是国度要开展的话，他要做工，他要带领训练人训练人的看法怎样做工。我们看到他医治那些人来寻找罪人，医治那些有病的人，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我们看到他蛮有权利，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蛮有能力，他的能力是无限的。他耶稣这是这样，当这个看到的时候，我们得看到他不但自己怎么做，然后到第四章、第十章里面呢，就发现了一个什么，一个战略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这是天国。当主耶稣传天国的福音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天国怎么在地上开展？天国如何在地上完全的实现？就像但以理书那个预言的是一个属于人心所做的制度，最后就满了全地。我们看到主耶稣做工的方法，要训练民族，培训民族，启示他的福音，然后他自己组建各省各乡，宣扬天国的福音，教训他们，一直这样的运动，而且拆散民族出去。这是一段和大家分享的。当这一段要分享之前的话，就是要拆散这些民族。我们看前面两段里面有几个点要大家分享：第一是信，第二点是来，第三是去。第一点信，为什么不信？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凡来到神面前，必须信有神，要信他的道，要遵循他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必须有个真的信心来相信他。他神真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神的儿子到地上来，真的是他到地上来，而且两千年前他生的人，各种的神迹奇事是真的神，不是在传说中的。我们必须有信心的停留在他身上，比较仰望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我们看到鬼夫长的信心，当看到鬼夫长的信心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是犹太权力的话，犹太地的话是罗马帝国的行政殖民地。当提到鬼夫长的话，我们知道肯定是罗马土地的，他是一个外邦人。他外邦人是谁？我们看到主耶稣表扬他说：“你们看到这么大的信心，从以色列人当中都没有找到。”我们看到这鬼夫长的这么，这是主耶稣有的这么大的信心，他相信主耶稣的话有权利。让他去就去，让他走就走。本来主耶稣想到他舌下，说你不要到我舌下。他自己亲身的经历，他鬼夫长相当于以北人的 上的连长的工作，他有人在我的权上，我叫他去，我也在人的身上，一样都我去。他知道我是天国君王的权利，叫他去，这个事情，人家觉得说的是非常令我们安慰的话，说咒你的信心从前。我们突然看到，我们看没看到？就是说，原来从前这个事和信心的大小有关系。当你信心大的时候，你就得了医治。这个相互之间有这么大的关系。然后我们看到太贪的信心，当时有个贪的贪了，然后一帮人把他抬到面前，比如说看见他们的信心，看见他们的信心就是贪的，说对比色，就起来凶。然后那些法利赛人就说：“你们怎么说？比如说用手健忘的话呢？”主要说人与色的一个权利，这里有看到信息，我们看到血流病的女人是，这里面是看到十二年血流病，我们在十二代支里面，在永无里面十二代的一个完全，我们看到在那个新耶路撒冷有十二道门，有十二根筋，但是在这个石窟里面十二，这代表了一个长时间的折磨，长时间一个痛苦，十二年的血流病，所以这个女人一共看了很长一生的血流病，非常的痛苦。他有信心说，不但是不只是有耶稣的亲属摸了，他是只要拉他的衣裳碎，他就好了，对不对？而且主耶稣的女儿，我说你非常安慰的话，女儿放心吧，你的病好了。这又看到信心。第二，我在后面继续看到两个瞎的信心。当看到两个第六章里面看到两个瞎的信心的时候，看到耶稣说：“大卫的子孙，你医治我吗？”对不对？对，就是在第六章里面。这大卫的信心，耶稣说：“你们信我吗？”他说：“我信。”然后他就瞎了看见，这就看到信心的果实。我们经常，我们就是说，我们遇到难处，我们生活上面遇到许多困难，我们许多情况，不管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不管我们做没做恶事，我们许多的困难，我们生活的世界不可能有，不可能没有困难，不可能没有挑战，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我们总是有在高山在低谷当中，我们有这个信心吗？我们往往就是说在祷告当中说：“神啊，你能不能救我？神啊，你能不能医治我？”是我们知道神有神的主权，神做事有他的方法。但是我们从这几个标号里面看到，哦，原来神的医治，主耶稣的医治，在我们信心大胜里面，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信心定睛在耶稣身上，投到他的身上，愿意叫他来医治，顺服他的权柄，顺服他的能力。让他得医治呢？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从这个标号里面都看了，我们神是非常灵敏的神，说我肯，我愿意。主耶稣在你们求的时候，他一定在医治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信心。第二就是来，要来到他面前。我们前面这几个标号里面不提到来，其中最重要一个标号就是马太。马太跟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中的作者就是马太，他坐在税关上，他坐在税关上的时候。主耶稣来说：“你跟我来。”然后马太呢？马太就放下东西，就跟着主耶稣了。这里看到什么？不是在这个税吏啊，税吏在这个犹太人当中呢，没有好的名声。税吏和娼妓和罪人连在一起的。但是看到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跟随主耶稣，而且他不单是现在跟随，而是他一生的日子都在跟我们看他就组织了一个大的 party， 他召集了他所有的人，他就会说，我们不知道他们说什么话，我们至少我们上下经文看他肯定立志跟随。这马太就是写了马太福音，所以说犯劳苦担重的人，主耶稣在后面一章里面说，犯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我面前，我你来门就是在我面前得安息，我的担是轻松的，我的恶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把信心抛在主耶稣身上？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而且这个来不是一次来，不是我信主了我就来了，然后就走了，不是这个意思。你来说，来跟随我，背起你的十字架，要一生一世跟随主，知道我们家主面的路。就像保罗说：“我当跑的路都跑过了，我当打的仗都打过了，只等到公义的冠冕给我成。”这叫我们要来，要信，要来。第三个，天国的扩展最最重要第四章要去。我们看到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恶鬼，给他们医治各样的病症，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呢？我们往往相信不相信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往往做事的时候我们非常软弱，我们想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能力，至于我们真正靠我们自己能力，我们是没有能力。但是我们当完全的仰望神、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从神得的能力。我们昨天晚上查，前天晚上查，跟你告诉你什么时候软弱，神就什么时候帮助。当你软弱的时候，仰望主是什么帮助？这是神给他们门徒的天国扩展成为扩展的一个全能全民的能力。我们看到叫他们出去的时候说，不是没有目标的。当现阶段的时候，叫他们说外邦的人路，你不要走撒玛利亚，从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和外邦人分大的，你不要去。说你到以色列以西亚家，以西以色列娘家。说神做事都有目标的，说要当时的先说你要到以色列亚，到以色列亚。然后到后来再看的话，你看路亚给七十个门徒出去的时候，他就要去了，而且要带刀，带刀，带着各种预备的东西，这样什么也不要领，因为神都没供应。在后面的话，当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说，你们要去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到地底，做我的见证，神的福音就开始用天国的福音往外扩展。这是这一段，而且去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从这段上下经文这一段经文里说，去的时候我们往往非常热情，当我们神又要差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热情，然后必须做好准备，是向羊进。绿羊进的狼群是必的，这个征战不是有利的。我们往往就是说，在一个有泥水的时候，或做一个施工的时候，刚开始就非常热情，当热的一个时候以后，往往就遇到巨大的困难、巨大的挑战，我们就信心往那走了。但是这个你要做好准备，羊进的狼群，而且继续看说你们要灵巧像狮，训练像鸽子。后面就讲到一个是公会和会堂，在里面有边拉里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分享了。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唯有忍耐到底的，你们便得救。这个所有的侍奉在上面福音里面，一定要忍耐到底。患难是忍耐，忍耐是老练，老练是盼望不要休息。一定要忍耐，基督的品格里面，一定是忍耐。再继续往下看的话，说，有句话说：犯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得。我父天上的父面前也认他，犯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非常重要。要称义主的名，主的祷告文说，愿人人在你的名里生。当我们信主以后，在顺境中我们很有信心，我们信主。一旦在逆境，一旦在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不敢，我不敢大声的来，我们不敢。要称义主，就有称义主名的话，而且和自己的将来天赋。任我连在一起的，而且后面也说，你们不要想我是来这个机场太平，我来并不是叫机场太平，而是叫机场动刀兵。这句话非常难理解。这句话实际的意思是，你仔细看的话，上下文看的话，也不是说神不要我们爱我们的父母，也神也不是不要我们爱我们的亲儿女。我们知道神在圣经里面许多的应许在里面，许多祝福在里面。实际在这里的东西，你要有一个分开的工作，因为。刀兵的在我面前，我是叫地上动刀兵，你要远远看就在地上插一把刀，这插一把刀也是与主联合的，它是与主分开的，这是一个分开的工作。因为实际神做事的话，不像我们往往就是说有时候做事的话就灰暗一点，地平就黑，但是神做事就与主分开，是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就是分开，六天就是分开。要有光与暗分开，要有天与地分开，然后又是与地和海分开，都要分开。这个也是我们在属灵的，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但不属于这个世界。就在属灵的一天就要分开，要有见证，这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还要继续有一段经文，就是讲到就是说，你们要跟随基督是一样，要跟从我，而且要说得着生命的，要丧失生命；如果失丧生命的，要得着生命。圣经里面要仔细听。反合性在人看来是一个谬误的东西，但是在神就是正确的。这个通常一个反合性，好像你得了生命，你有失丧生命，有失丧生命和得了生命，但是去神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的话，我们得的是天下那个真生命，天下那个井门，天下那个顶部，那是通常有用的。我谢谢各位，大家一起做工作。天父上帝，爱我们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亲自给我们讲话，让我们知道，主啊，天国的福音真是 一定是我们全体，要我们把天主福音传开，主要这也是我们努力，主要我们就要有信心来到你面前，就要你要我们一路的跟随你，主要你必也带领我们，主要咱们彼此帮助，帮助主，主要求你祝福我们这个整个弟兄姐妹，也祝福这个教会在你里面，每一天都在你的领带底下，得你的喜悦，蒙你的喜，和你和你和你的旨意而行，让天主的福音在这个社区中真正的有见证有传开，让我们感谢你。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